浙江诗人朱渔夫的家人说，当杭州中级法院法官宣布朱渔夫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7年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时候，他们感到难以接受。朱渔夫的妻子江航丽对美国之音说，
就10多分钟时间嘛，很快的，律师什么话都没说，就审判长宣判就结束了嘛。但是很震惊啊，没想到我当时一下子都懵了已经。
在此前的一次庭审中，法庭曾经给辩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陈述辩词。在1月31号的那一次庭审中，法官没有作出判决。庭审后，朱渔夫的辩护律师李敦勇曾经对美国之音说，浙江省的法庭至少在程序上比处理过类似案件的其他省份的一些法庭更加公正，因此他对法庭最终对朱渔夫作出无罪宣判抱有一丝希望。但是李敦勇在星期五的宣判中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江航丽说，他的丈夫在法庭上表示会就此判决上诉。他说，
当时不能说的，他十几分钟宣判结束带犯人出去，就这么简单。老朱就说了一句，律师我要上诉，我要继续上诉，他说就这么一句话就带走了嘛。
这是朱渔夫第3次因意见被判罪。今年59岁的朱渔夫曾经因为参加创建中国民主党，在1999年被当局判处7年有期徒刑。2007年他因为坚持从事民主活动再度被杭州法院以妨碍公务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朱渔夫此次获此重判是因为他在去年2月网上有人发起响应中东北非人民起义的茉莉花活动期间，发表了一首题为是时候了的诗作，呼吁中国民众行使宪法赋予的集会权利。杭州检方在法庭上指控朱渔夫发表这首诗以及接受境外媒体的相关采访属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但辩方认为他的这些行为应该受到中国宪法的保护。总部在纽约的中国人权说，辩护律师李敦勇对判决感到无奈，说这不是法律，是政治。中国人权说，杭州法院的判决书认定朱渔夫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依据是他在因成立非法组织中国民主党被判刑释放之后，仍然继续以他所说的非法组织身份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法庭说，这些活动包括为政治犯及其困难家属募捐、通告境外网站、媒体发表攻击诋毁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的言论，以及通告互联网发送其编写的鼓动进行非法集会的信息，包括到敌人后方去的曲谱内容和诗作是时候了。中国人权的消息说，法庭从重判处朱渔夫的理由是他长期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属于罪行重大的累犯。北京知名律师莫少平曾经做过朱渔夫的辩护律师，他认为不论这首诗的内容如何，都属于公民言论表达自由的范畴。莫少平说，当局对朱渔夫的宣判属于典型的文字狱。他对美国之音说，
无论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把他认为是一个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这个本身呢，我认为是很荒唐的一个事情，他本身是不构成这个东西，他就是一写了一首诗嘛，对吧？这个还是一种典型的一种文字狱啊，典型的一种文字狱，就是因言治罪。
莫少平说，从最近对陈曦、陈蔚以及朱渔夫等人的判决来看，当局对于涉嫌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量刑越来越重。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法治状况在倒退。朱渔夫被重判当天，有记者在美国国务院新闻简报会上问发言人纽兰是否认为朱渔夫的名字会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被提及。纽兰表示，美国副总统拜登近几天还说得很清楚，有高级别官员来访的时候，美方总是会谈到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纽兰说，他不清楚拜登是否会提及这一宗具体的案例，这需要向副总统办公室查询。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表示，从整体上看，美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包括中国政府对维权人士的重判，以及最近在西藏地区发生的暴力，都非常的关切。纽兰说，美方认为朱渔夫的判刑，还有最近对陈蔚、陈曦、李铁被判多年徒刑的事，都与中方表示要尊重国际人权宣言的说法不相符合。 他说，美方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朱一夫和所有其他因为行使其权利而遭到监禁的人士，并呼吁中国政府尊重所有中国公民的普世人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香港的报道。